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我们昨天晚上是看主耶稣警告他的门徒，不要把自己也变成了这个瞎子。跟这个瞎子与瘸子的问题是仇敌在教会中做的最大的破坏。没有信主的人是瞎子，连信主的人也在可某些情况之下他会变成瞎眼的，在某些情况之下信主的弟兄姊妹也会变成瘸腿的。怎么证明？犹太教就是一个证明。犹太教本来是神的启示，但是到后来这个神的启示就变成了遗文、字句、传统、死的规条。所以那一个本来是神的启示的，充满着亮光，充满着生命，充满着活力，可是因为人在那里对向神不忠心，所以这些人本来的好意结果变成了法利赛人，变成了律法师。他们没有办法自己进神的国，而且还拦阻别人进神的国。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交通的。那么主呢就一而再的再而三的来警告他的门徒，不要把自己也跑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来看十二章的四十九节到五十三节。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我们来同时看，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九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处，路加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今天早晨我们这一段圣经要讲到主侍奉的特点，他的执事有什么特点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和事佬，变成一个和稀泥，懂吧？我们没有立场，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立场在这个世界里头。主耶稣这段话在路加讲是把火丢在地上，在马太讲是把一把刀插在地上。中文的翻译，我们刚刚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他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这句话翻译上是不对的，不好的。因为你如果照中文的翻译的话，你觉得我们的主耶稣来是打仗的，天天这个动刀兵，你杀我我杀你， 那这个就是误解了圣经。那一段那一句话，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它就是翻译成什么意思，叫做插一把刀。这个插一把刀的意思就是犹太人他们如果要表达两个不同的立场的时候，他就会来用这种语句啊，要表达两个不同的立场的时候，就用这个语句。这个语句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要同意我的立场，你就在这把刀的右边；你如果不同意赞成另外一个立场的，你就在刀的那一边。在这一把刀插在中间的时候，他要表明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立场。这是犹太人表达不同思想的时候他用的语法。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说旗帜鲜明，划清界限，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你看以前我们中国最大的争论就是到底是资本主义呢还是共产主义，这个东西是有很清楚的划清界限的问题。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要向这个世界表明，我来是表明两个立场，我要在这个世界插一把刀，让凡是站在属天的立场、属神的立场的，站在刀的这一边；如果你要站在属地的立场、属世界的立场，那你就在刀的那一边。那你看主耶稣最形象的那一把刀就是哥哥他的什么十字架。你看十字架是不是一把刀呢？他就插在哥哥他身上。这一把刀插在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耶稣的十字架的两边有两个强盗，这两个强盗都是做了十恶不赦的罪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可是呢，有一个得救了，有一个呢没有得救。所以你看，即使是强盗，神也把我们分成两个阵营。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马太福音就是讲到耶稣来到地上，他要把属天的与属地的怎么样分开。神的工作的特点是符合，就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是完全符合的。你在旧约里面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看见神做工，跟魔鬼做工不一样。魔鬼做工你看他就叫做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是整个的世界的情形，在魔鬼的破坏的里面通通变成空虚混沌黑暗，暗无天日，人没有办法找出生命的意义。可是等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怎么做工呢？他说要有什么光，光与暗就怎么样分开了。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神再做工，他又说话，他说水上下怎么样分开，那么属天的跟属地的就怎么样拉开了，中间就有了空气。神第三天再做工，他说什么？让海洋与陆地怎么样分开。所以你看神的工作一进来，他一定是把事情分开，该属神的属于神，该属魔鬼的属于魔鬼，属于天的属于天，属于地的就属于地，他通常要把它分开来的。可是魔鬼的工作就不分了，所以我叫做和稀泥啊，就把它是非不分，好坏不分，这个真理不明啊，这样子就是魔鬼在地上做工的特点，叫大家分不清楚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今天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你如果听老师在学校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他们回来就会告诉你啊，没有事情没有绝对对的，都是相对的啊，这个时代说对，过几年又不对了。所以他在这个世界所教导的都是相对的善与恶，但是圣经所教导的是绝对的，因为神是绝对的。那么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我要插一把刀。下面中文那个翻译生疏啊，有没有我们刚刚念的马太福音生疏， 其实应该就是分开，就是分开的意思。英文的这个字就是 set apart， 就是把它分开。耶稣基督来做工，他就是要把属于神的与不属于神的分开生疏。那么所以这个是马太要告诉我们的信息。那么路加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要来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还两个人纷争，等等等等等等，意思是一样的，分开，纷争也是应该分成分开。那么一家五个人就说，人间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家庭的关系，可是因为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人间，他这个福音就把愿意接受的与不愿意接受的就怎么样分开。那么这里讲到火啊，我愿意这个地上这个火点起来。那么什么意思？就是把在地上点起火来。那么我刚刚带大家去读路加的第三章，那里是施洗约翰讲出耶稣执事的特征，他用我施洗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在我后面来的比我还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提鞋也不配。你知道解鞋带提鞋是谁做的事？是用人做的事。他讲我连做他的用人也没有资格，这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那么他现在说到，我的指示是用水给你们施洗，那么就是叫做悔改的洗礼。但是在我后面他来做的工作就比我所做的还要更进一步。他用他的指示的特点是什么呢？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在那个地方就提到火，耶稣的指示就是用圣灵与火来代表的。什么意思叫做圣灵与火的洗呢？圣灵与火的洗呢，约翰有解释的。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他说他要用簸箕。总而言之，这个是拿来干嘛的？农民他们要在收成的时候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收来的那个谷，不管是稻谷也好，麦子也好，要做什么事呢？能不能就吃了？不能吃的，因为外面有一个什么壳子啊，有一个壳子，那么你要把这个壳子跟里面的稻或者麦要能够分开，那么他们就要有一个舂米或者舂麦的那个东那个揪，对对对，就是揪。那么他就要把这个这样子打到这个壳子就分开。那么在现代一点，比较那是我刚刚讲的揪是老法子，现代一点呢是两个轮子，速度有一点，一个快一点一个慢一点，那么把这个稻子或者麦子从这个两个轮子中间碾过去，一碾过去的时候因为速度不一样，就一插就把那个皮跟里面的稻子麦子就拆开来了。好，那么现在在这个里面的呢就是一个混合体，也有皮也有麦子或者稻子，怎么办？这个混合体怎么办？那农夫现在就是要拿这个笨鸡把这个混合体怎么样扬起来。什么时候扬啊？要刮风的那一天，要刮风的那一天，他就要把这个笨鸡把这刚刚弄好的这个混合体向天怎么样扬起来。一扬起来以后，风就一吹，什么事情就发生了，轻的那个皮就飞得怎么样很远，那么重的呢就掉下来，就比较近啊，就比较近。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执事是干什么呢？耶稣的执事就是把 糠这个皮壳与麦子，有生命的麦子与稻子怎么样分开来，这个图画就说出什么叫做耶稣来是用圣灵与火的洗，就是这个图画所表示的。圣灵这个字在原文跟风这个字是一个字，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耶稣说人必须从圣灵与水生，那么他听不懂，那耶稣再说什么叫做从圣灵生呢，好像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有没有那个那里的风跟圣灵是同一个字的。所以神今天他兴起环境，圣灵做工，罗马书第八章说圣灵兴起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这是圣灵安排整个的环境所兴起的。那么你想想看，中国在过去的五十年，49年一直过来五十多年了，神在中国的教会做了大事，什么大事呢？就是把麦子与壳分开。基本上从49年一直到79年，这30年的里头，凡是基督教的壳，通通撤掉了。你没有发现过？你如果读好好读中国基督教的近代历史，福音传到中国150年，就是从马里逊一直传到1949，150年，150年，外国的基督教有什么？中国都可以找得到，有很多很多的宗派，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神学院，有很多很多的教堂，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牧师，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基督教的事业，比如说孤儿院，这个学校，医院等等等等。基督教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事业，庞大的事业经过150年的累积，在中国尤其沿海，像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一块地就是当时留下来的教产，但是福音一直没有力量突破不了。中国的福音在这150年里好像陷入了泥沼，中国的人民不愿意接受这一个神的福音。为什么？因为参差不齐，因为这个混杂，把真的与假的搞不清楚了，神就兴起一个风来，把整个的这一个混杂体就借着这个30年的大风就怎么样吹起来了，吹起来以后就开始分，有生命的就留下在一边，没有生命的就被飘掉了。你就会发现真的与假的就在那30年里头分得清清楚楚。我们以为的真的，不管是大牧师、大传道、有名望的弟兄，哎，结果发现是假的。哎，我们平常不太注意的小弟兄、小姊妹，哎，他们是真的，他们里头有真的生命，他们在冲击风浪的里头站住了，为主站住，做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所以这就是神做工的一个原则，他要把真的与假的分开来，他兴起环境，把那个壳要用什么火把它烧掉。在那个破坏的时代里头，你会发现教堂关门，牧师转业，圣经呢烧掉，所有属于壳的部分都被这个大风吹掉烧掉，只有那个真正有生命的，里面有那个耶稣基督不朽永生生命的人，他们就站住了，他们在那一个环境里面靠着主的恩典的保守，他们为主站住了。所以到了后来，就是最近的20多年，福音在中国就怎么样大爆炸， 你会发现这当时被撒出去的这些种子，有的在西域，有的在北大荒，都是在那些平常福音到不了的地方，可是这20年福音就在那一些被撒出去的种子里头，今天就粒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就结出什么许多的籽粒来，这就应验了耶稣基督的话。他说的每一句话的的确确在中国我都看见了，所以我们的未来还会有更大的什么试验。圣经如果我们读得不错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到他主耶稣回来的之前，地上会有出现敌基督、假先知、假弟兄，他们假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可以乱真。怎么样叫做可以乱真呢？耶稣自己说他们能够行大神迹、大奇事，连选民都怎么样迷惑了。所以如果你的信心只是建立在神迹奇事的上面，我告诉你有一天你要被骗的。神迹奇事可以假冒的，将来的要来的那两个大的人物，假先知、假基督，他们能够有真的行神迹奇事，选民都要被迷惑。所以我们今天要真的在主面前很清楚、很冷静的头脑来思想，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说，我要点起火来，我要把火丢在这个地上，倘若能够着起来，不也是我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这个喜就是讲到他的什么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这个火就是讲到圣灵的工作，他讲我不是叫在地上来太平，我是叫你们纷争，也就是要在我们的里面有很清楚的立场，你必须站在谁的一边？主耶稣的这一边。你必须跟这个世界怎么样划清界限，你不要又爱神有同时呢又爱什么世界。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被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把我们的眼睛搞糊涂了。如果你要站在世界那一边，你就没有办法爱神，你如果要站在神这边，你就必须弃绝什么世界。世界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它给我们名，它给我们利，它给我们声色犬马，一切的肉体的享受。今天世界上的人都沉浸在这个世界的大迷缸里头，大迷缸里头。如果基督徒也沾到这个里头去的话，你也想顺便沾一点便宜，到时候你整个的人就陷进去了，你没有办法脚踏两条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的执事是在马太福音是插了一把刀，在路加福音是什么点了一把火。要么我们就是属有生命的，要站在主的这一边；没有生命的，那个你是壳的话呢，你就在另外一边。什么叫做壳？壳就是虚有什么其表，外面看起来像，但里面呢空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包括从传道人开始，一直到长老到执事，我们可以有一个虚壳的架势，里面呢。没有，里面没有，这个就是叫做壳。这个壳的东西是可以骗人，但是这个壳就骗不了谁，骗不了神。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做自欺欺人的事情，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诚诚实实。我们要求神，像我们刚刚姐妹带我们唱的诗歌，神啊，求你鉴察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个祷告应该是基督徒每天的祷告，真是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我们自己太容易欺骗自己了。我们怎么欺骗自己呢？宗教就是骗人的。 你只要照着这个大家这么做，你礼拜天来聚个会，礼拜三来祷个告，用这个形式来告诉自己我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但是形式并不证明你是基督徒，你必须要有里面的实质。那这个实质就是主耶稣这个圣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谨慎小心，让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有罪认罪，好好的爱主，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保全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个活泼的指望，活泼的生命，不会变成了瞎子与瘸子。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指出主他的执事的特点，这里讲到相争相争相争，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如果你会发现一个家里面，一个爱主一个不爱主，一个信一个不信，你就会发现有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人会因为信仰，人会因为信仰而逼迫你啊，就会逼迫你。怎么一回事呢？像我们这样的性质的聚会，如果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没有信主，你要来，另外一半就会怎么样？拦住你。你聚完会回家以后，你们就会吵架。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们心里知道这是谁做工啊，魔鬼做工啊。我自己长在一个家庭，就是爸爸没有信，妈妈信，妈妈愿意爱主，爸爸就拦住他。我小的时候常常看见我的父母因为信仰起很大很大的冲突，这是没有办法的。若有人要爱主，另外一边就拖他的拖他拽他，要把他拽下来，这是魔鬼做的最普通的一个功。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道理在此。因为你虽然在婚姻上好像找到了一个对象啊，你觉得这是很可爱，不错，是很可爱，但是等到你想爱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问题来了。那一个没有信的人，那个不愿意走十字架的人，一定拉你的后腿。所以你叫做没有办法，你想爱主，你的另外一半就不准你爱主，这是魔鬼做的必然的一件事情，必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不但是原则性的问题，也是我们生活上很实际的一个难题。而且这个难题可能就把你这一生你想做的事情完全怎么样绑住了，你由不得自己，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难题。我盼望我们在自己，如果你是年轻人，你在这个点上要看得很清楚，你要做一个很明显的抉择。你如果胜不过这个爱情，你没有办法爱主，你没有办法爱主。好，那么下面呢，从十二章的54节一直到13章的21节是讲什么？是对主对犹太人的警告。我们来读一点，12章的54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了；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我们下面一起念56，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好，耶稣在说什么？那我们人呢，都会看天象、气色，就是预告这个气象，我们都可以知道下一分钟或者明天天气会怎么样，这是人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可是耶稣就说了，你们怎么不会看这个时代的特征而知道大祸将临呢？神是公义的神，神有他的审判的手。犹太人被神审判不是一次，犹太人这个从亚伯拉罕摩西以后有1500年的历史， 这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当中，他们经过多少次的神的管教，每一次他们背离神，他们就被神管教。可是稀奇的是在这里，神虽然管教，人还是什么执迷不悟，还是执迷不悟。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叫做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发出一个很大的叹气，他讲你们已经被打的是全身体无完肤，到处都是一块肿的，结果照理说应该怎么样，认识神要悔改，可是他们还是不回头。所以你就会发现人的悖逆，人的顶撞，常常是无药可救。那么现在神的儿子来了，他再次警告犹太人，他说你们应该看这个时候，这个兆头，大祸即将临到。你要知道主耶稣警告他们的时候，他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因为他的门徒指着圣殿说，哎，你看这个圣殿是何等的漂亮雄伟啊，耶稣说你们所看的这个圣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主后30年，主耶稣这句话一等40年，到了主后70年，耶稣这个预言就怎么样应验了。罗马的提多王子带了罗马的部队围绕耶路撒冷2年攻破城，然后圣殿就怎么样拆了。所以犹太人又被杀的是片甲不留。所以那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警告他们的。你看神的警告，这是我们刚刚念的。然后到了13章，我们来看，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个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说另外一件事情，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我们一起念，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神再警告他们我们常常说有一些人遭遇到意外啊，他一定做了什么坏事，所以遭到这个惩治。那耶稣在这里说，不，这是一个警告，因为周遭的人的行为并不比那些现在死掉的人更好，都是叫做50步什么笑100步。神今天让这些事情发生在那里，是警做一个兆头，警告所有周边的人要干嘛。他说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犹太人当时硬着心没有悔改，所以40年后他们得到他们的报应。那么今天基督徒我也发现同样的问题，今天的基督徒生活不检点，犯道德的罪，犯许许多多可怕的罪，跟世界的人一样。而教会提出警告，弟兄姊妹提出劝勉，怎么样？不听。这个问题不但在这里有，在别的地方一样有，在我们那里一样有。也就是这个世界今天已经进到一个地步，人是不管是世界的人也好，不管是基督徒也好，向着神怎么样，该怕的没怕，不该怕的怕的要死。我们怕很多很多的人，你怕得罪人，你要做相怨，可是真正可怕的是谁？神。我们不怕，我们犯罪，我们撒谎，我们做许多的事情好像神听不见，好像神看不到。神告诉我们你们要悔改，我们就是不肯悔改，我们就是体贴肉体行最终之乐。哎呀， 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提的，他说如果这个时代不悔改的话，你们都要如此灭亡。可是我们不怕。我常常觉得人比鬼胆子还大，人比鬼还胆子大。你看每一次耶稣赶鬼，鬼都要说什么，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鬼起码主耶稣说出去，他就乖乖怎么样出去。鬼知道耶稣是谁，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鬼当耶稣发命令的时候，鬼乖乖走，没有一个鬼敢在耶稣面前抢嘴的，没有一个鬼敢在耶稣面前抢嘴。可是谁敢在耶稣面前抢嘴呢？就是人。所以人比鬼胆子还大。我们真是人啊，我都已经没有话讲。人今天那个疯狂的局面，被罪把我们整个的神智搞昏掉了，人已经疯了，人疯了。那你看下面在主耶稣再讲一个警告，第六节，于是用比喻说，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着管园子说，看到这三年来我到这无花果树面前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结果子便罢，不然呢再把它砍了。所以这个比喻就说到以色列人是那一棵无花果啊。你如果不知道，你去读旧约的耶利米书17章，你就可以看到无花果这个比喻是指着犹太人说的。那么主耶稣就现在讲到这个无花果树，讲我给他，我现在要咒诅他，但是有人替他祷告说把他留一下，再给他多少机会，一年的机会，再给他一年，今年且留着，明年如果还是没有果子的话，砍了。这是主耶稣说的。好了，后来到了主耶稣要最后一个礼拜，主耶稣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他看到一棵无花果树，耶稣就做了一件事。什么事？他主耶稣饿了，要在无花果上拿果子，果子没有树，不，树没有果子，于是耶稣就怎么样，咒诅那棵无花果树。有人说耶稣怎么那么小气，看了一个无花果树没有果子就要咒诅他。不是，那是一个代表，就是紧接着现在讲的这个比喻说的，今年且留着，也就是说神的儿子还忍耐犹太人，要犹太人悔改，要犹太人转向神。但是如果犹太人还是硬着心弃绝神的福音，弃绝神的儿子，那就要被咒诅了。所以那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犹太人并没有向神回转，所以耶稣就咒诅了那个无花果树。可是在他的预言里面说，有一天无花果树还要怎么样，长叶，还要开花，还要结果。那已经过了2000年了，就是说从耶稣咒诅以后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那个耶稣的预言又应验了，又应验了。所以神是有怜悯的神呢，神给我们还有一点宽容的时间，希望我们抓住什么机会，抓住机会能够悔改。神总有回头的恩典给我们，只是我们不要做一个硬心的人，蒙着耳朵硬着颈项，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人真是有本事不听。那么下面再来一个标记，就是第10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耶稣看见她便叫她过来，对那个女人说，你脱离这个病了。于是用2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那么结果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6日可以当做工，那第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但是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 迁去隐吗？况且这个女人本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捆绑吗？耶稣说了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做的行的一切归荣耀的事，一切荣耀的事就欢喜了。这是一件事情，一只弯腰驼背的女人，主释放了这个女人。有的解经书说这个也是一个标记，这个弯腰驼背的女人是讲到这个为什么，什么叫做弯腰驼背呢？也就是她的眼睛只能看哪里啊？只能看地，她没有本事怎么样看天。就预言这个是指着以色列人的当时的光景，他们只看到地上的东西，神跟他们讲的天上的事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也看不到。是整个的这个民族啊，被谁抓住了？被这个疾病抓住了。他们需要神的怜悯来释放他们。所以有的解经书就说，这就预指有一天，以色列人虽然今天是这样的悖逆神，不愿意归向神，可是神有一天时候满足的时候，他们会被释放啊！这是一个解经的方式。平常解经有一个是照字面解啊，圣经怎么说你就是照怎么说，字面解得通就可以了。那么有的时候也可以灵然解，就是说你看的不但是一个故事本身而已，你还要看到他的故事的后面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个无花果树，那你不能只是看字面，你还要看到无花果树后面还有一个属灵的代表预表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一段过来，从刚刚12章的54节一直到现在我们讲到了这个17节，这都是神警告犹太人，盼望他们怎么样悔改，盼望他们悔改。然后下面就讲了两个比喻，18节到21节，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比做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熟在它的枝上。这是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我们看马太福音13章，你看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几个比喻啊？有人说7个，我说是8个，7个也好8个也好，这是解经的看法的不同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让大家翻到这个13章来跟现在我们读的路加福音13章来做个对比。马太福音耶稣讲了8个比喻是讲天国，对吧？讲天国用8个比喻比的。现在耶稣在路加的13章是讲了2个比喻来比喻什么呢？神的国。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天国，马太福音讲的天国跟路加福音讲的神的国有什么区别，在神学上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这两个就是一模一样。那么我只能简单的讲，有它相同的部分也有它不同的部分。所以这个两个词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很重要的两个概念，什么叫做神的国，什么叫做天国，什么叫做基督的国啊，这一些词汇我们要把圣经里面讲的要去把它查得清清楚楚，不然的话一团浆糊，我们很多的事情就搞混掉了。